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巡美国和欧盟呼吁科索沃塞族人同意将边境路障移除；美军准备提供炮兵战术网链给乌克兰和台湾，以提高防御能力。炮击不断，俄罗斯24个钟内对克尔松州至少袭击50次。中共海警船一年现中钓鱼台334人，创历史新高。暴风雪持续瘫痪各地交通，纽约州西部伊利郡是最严重受灾地。经济学家预测，全球经济恐面临未来十年的缓慢成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美国和欧盟的居中调停底下，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礼拜三已经听从美国和欧盟要求缓解紧张局势的呼吁，同意从礼拜四清晨开始拆除路障。这个关闭边境通道的举动是最近一段时间由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所发起，旨在抗议一名前塞瑞警员遭到拘捕的事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日在拉斯卡镇和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见面之后表示，移除路障的程序将从礼拜四朝早展开。外界预料拆除路障可以降低两国间的紧张形势。而美国和欧盟亦在礼拜三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并立即采取行动，无条件缓和局势，避免出现挑衅、威吓或者是威胁。科索沃自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之后，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科索沃的地位，并且鼓励科索沃12万塞族人民反抗普利斯丁纳的行政当局。设置路障之后，科索沃警察和国际维和人员曾经在多宗枪击事件中遭到攻击，亦令到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今个礼拜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根据美国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网页近日公布的资讯，美国将采购一种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亦计划提供这一套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在美国名为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主要用于整合各种资讯来源，提供给炮兵一览无遗的完整战场环境。据乌克兰军队入口网站及乌克兰真理部的报道，采购合约要求提供给乌克兰18套这种军事装备。这些援乌的系统预料将安装在18套全新以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筹获的高机动性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之中。另外，美方亦计划分别提供16套和55套的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亦相应透露出美国正在计划要额外提供海马士系统给台湾。据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州长亚努什维奇礼拜三表示，俄罗斯过去24个钟内持续攻击克尔松州，其中克尔松市一日内就被攻击23次，至少有3名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机构就表示，自从俄国入侵以来，已经有接近7000名乌国平民遇害。亚努什维奇指出，过去24个钟内，俄罗斯已经对克尔松州进行50次炮击，州内和平聚落亦受到大炮、多管火箭系统、迫击炮和战车的突袭。俄罗斯军队11月从克尔松市撤退，这个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占领的唯一一个地区首府。那次撤退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大挫败。从那阵开始，俄罗斯军队就驻扎在流经克尔松市河流的对岸，定期从那里炮轰克尔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自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6884名平民遇害，其中包括429名儿童。而公署相信实际上遇害的人数更多。据日本当局礼拜四确认，中共的海警船再度现中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这个不单止已经是连续3年超过300日入侵这个领域， 亦改写2020年333日的新高纪录。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星期四当日在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确认四艘中共海警船航行在与日本声称领海相连的区域。这个日方连续11日确认海警船在钓鱼台列岛附近出没。根据日方的统计，中国海警船今年至今被确认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是334日，改写2020年333日的纪录。在2020年以前，中国海警船一年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都是300日以下。但从2020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300日。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表示，星期四确认的四艘海警船有一艘疑似配有机枪炮。日方巡逻艇警告中共海警船不要进入相关的海域。星期三，全美各地仍然有数以千计的航班取消。在美国陷入致命的超级风暴之际，连日来交通打裂的状况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西南航空的机场柜位亦摆满无人认领的行李。而纽约州西部伊利县是受这场大型冬季风暴冲击最大的地区。官员通报罹难人数攀升至37人。全美因为暴风雪死亡的总数至少有59人。在伊利县的主要城市水牛城，工作人员持续全日24个钟头抢修电力，令到受停电冲击的人数已降至500人。而伊利县行政首长波隆卡兹亦在推特表示，目前有多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他要向所有在这场可怕暴风雪失去亲人的人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气象局预计跟着下来的气温将从30号升到摄氏10度。纽约州长星期三晚间已经下令安置抽水机和沙包，以防止下一场危机，亦即是大量融雪而可能引发的危险洪水状况。据投资机构 Tresis Jetson 首席经济学家拉卡勒今个礼拜表示，全球经济可能将面临未来十年的缓慢成长。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 GDP 成长将从2021年的 6% 放缓至2022年的 3.2% 和2023年的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这个是从2021年以来最弱的成长状况。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紧急新冠疫情之外，全球通胀预计将从2021年的 4.7% 升至2022年的 8.8%，然后在2023年降至 6.5%， 2024年降至 4.1%， 但仍然高于很多主要央行的目标水准。拉卡勒说，我认为全球经济将可能会进入一个成长非常差的十年。发达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经济成长率 1% 的目标，都应该感到庆幸。但比其他事更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会持续伴随着高通胀。然而即使前景暗淡，拉卡勒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危机，而市场亦将开始对这样的环境进行定价。他表示，在这种环境中，全球的成长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俄土叙三国防长2011年来首次在莫斯科聚首。美国宇航局考虑为发生泄漏的俄罗斯联合号航天员制定后备计划。欧盟欲征石油暴利税，亚克森美夫怒提告。美暴风雪以大量积雪恐化为洪水带来新灾害。太阳系八大行星同时现身，年底前肉眼可睇。推特全球大宕机，上万用户无法登入。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三国的国防部长28号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成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度有这一类的会谈。 据法新社报道，这个同时是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两国的防长首次会面。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都有涉入叙利亚战争，但莫斯科当局支持的是叙利亚总统巴哈尔·阿萨德政权，安卡拉当局则力挺反抗军。三国国防部长当日齐聚开会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再扬言将对叙国北部的库尔德族民兵团体发动军事行动。俄国防部表示，俄国防长绍伊古和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两国的防长艾卡·阿巴斯讨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难民问题以及共同努力打击叙利亚极端团体的方式。俄国国防部进一步表示，这场会议具有建设性，有必要持续进行，以符合进一步稳定叙利亚及区域局势的利益。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是否可能使用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将国际空间站一些太空人送回来地球。一艘俄罗斯飞船之前在同国际空间站对接期间发生冷却剂泄漏，12月14号的泄漏清空了调节宇航员舱室温度的联盟飞船的重要液体，令到俄罗斯空间站的定期活动无办法进行。莫斯科的工程师正在考虑是否发射另一艘联盟飞船，将乘坐 MS-22 飞船前往空间站的三名太空人接回来地球。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正在调查俄罗斯联盟MS-22 飞船外部散热器冷却剂线路破漏的原因。这艘飞船计划明年年初搭载两名俄罗斯太空人和一名美国太空人返回地球。如果俄罗斯没办法发射另一艘联盟飞船，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认为风险太大的时候，宇航局将考虑另一种选择。美国宇航局发言人琼斯说，宇航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的重点是确定泄漏的原因，以及 MS-22 是否能够在空间站发生紧急情况下被三名太空人逃生。美国能源巨头艾克森美孚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星期三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禁止欧盟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话俾法新社知，已经留意到呢一单诉讼，但呢啲遭到质疑嘅措施完全符合欧盟法律，而且系为咗因应能源危机，秉持休戚与共精神采取嘅做法。法新社报道，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月宣布，将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今年暴增的获利征收危机贡献。之后公布的细节显示，欧盟将针对今年获利征收 33% 的税金，较2019年至2021年的平均税率高出 20%。 欧盟执委会九月间通过这项措施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使用税收这个词，因为欧洲层面的任何新税收规定都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但艾克森美孚德国和荷兰子公司星期三向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递出诉状，针对这项新措施提出诉状。美国近日遭遇冬季风暴侵袭，各地出现极低温度并且落起暴风雪，已经在全美造成至少62人死亡，其中以纽约州最为严重，水牛城就有38死通报。伊利院院长波隆卡兹表示，很多人被发现死在车里边或者雪堆中，还有一些人在铲雪的时候死于心脏骤停。随着星期三气温回升到摄氏零度以上，官员亦开始为下一个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准备，即是应对大量融化的积雪带来的影响。周末可能出现阵雨，突然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当地小溪发生洪水和冰塞，同时迅速将这个地区的冰冻景观变成雪泥。除了大量铲雪车24个钟头全天候清理积雪之外，当地政府下令部署水泵和沙袋，以防止出现潜在的洪水危机。据英国《卫报》报道，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黑，北半球的民众可以在夜空中同时观察到太阳系所有行星。专家说这个是难得一见的天文事件。届时地球上的人将能够用肉眼观察到金星、水星、土星、木星和火星依序出现在北半球天空，从西南方地平线起开始向东移动。而位处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天王星，以及土星和木星之间的海王星，则需要使用望远镜才能够见到，而且直到年底前都能够持续观测。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间，太阳系八大行星彼此距离仅是 1.5 度，行星之间距离最近的时间点将落在29号晚间9点。届时在西方夜空低处就能够看到这些行星，能够观测到最清晰的时间点大约是日落后30分钟。金星会在40分钟之后落下，日复一日直到年底。上一次能够在天空中一次观测到所有行星的时机发生在今年的6月。根据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和 netblocks，上万名用户28号通报推特宕机，但目前问题看来逐渐解决，错误信息和消失的推文重新出现。推特老细马斯克说他使用没问题。法新社报道 Down Detector 表示，宕机的高峰期出现在大约是格林威治时间0:35，有超过10000人通报推特有问题。法新社派驻美国和亚洲的记者亦都说很难连上线。不过不够一个钟之后，通报出问题的人数减到3700多人。NetBlocks 在一则推文中说，推特正出现全球大宕机情况，影响 App 以及包括通知等的多项功能。事件和国家级网络中断或过滤无关。有用户推文询问推特是否坏了，马斯克回应说我可以用。